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在学习中成长。有人说，当一个人停止学习的时候呢，那才是真正的老了。一个人如果能够继续学习，就会不断的成长。那今天我们就特别用一课的时间来专门探讨老人的学习。本课的目标呢，盼望完成这个课程之后，你能够至少选择一种喜欢学习的事物。如果你已经退休告老，或者是你将来退休的时候仍然可以继续的学习。如果你还没有退休，当然你也可以学习，因为学习的习惯是一个持续性的。另外是对你的学习做一套详细的规划或是计划，盼望每一个人至少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终身学习的规划，不但在灵命上成长，在知识上成长，在对神的认识真理，还有一些牧会的所要知道的一些技能知识，也是继续的成长。第三个目标是盼望将来也能够跟别人来分享你所学习的一些事物，不只是对自己有益处，对别人也有益处，而且可以从过去很想学习却没有机会学习的事物当中来选择某一项来开始学习成长。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很年轻的时候，或许他们很想成为一个艺术家、音乐家，或者是某一种特殊的技能，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机会。到了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不要失去了那个机会。如果你想一想，某一些东西是你如果没有学习，那你一生会觉得很遗憾的，最好不要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缺憾。或者你也可以参与一个志同道合的学习团体，一起来切磋研讨，交换心得，彼此激励。这个是我们期盼上完这个课之后，每一个人至少能够达到这些的目标。我们来了解一下现代的一些心理学或是老人学的研究，对于老人的学习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在《老人老年心理学手册》这本书里面呢，就提到关于老年的学习能力纵贯面的研究，显示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呢，不会因为年老而有巨大的改变。年老的时候，他的学习能力是会有一点改变，但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了。主要是看学习的内容，并且需要跟本身年轻的时候他学习的状况做一个对照。如果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一直在学习，那么他到了老年的时候，他的学习能力不间断的话，是更能够持续的。如果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很多年没有学习，那么他要再重新拾起他的那个学习的这个习惯生活，那当然会比较需要更长时间的适应。有一位专门研究老人学的学者 Dennis Basil Bromley， 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学过飞行，接下来的50个年头里面从来没有再飞行过。到了1994年，他70岁的时候呢，他再次的学习飞行，并且在练习2年之后，在1996年的时候，他通过了这个飞行考试，取得个人飞行的执照。每年2次的身体检查都证明这位老而米兼老人心理学家呢，体验飞行的乐趣不减当年。德国的心理学家 Paul B. Beltis， 他的研究始终带着一个乐观的主义，认为老年并不会使人的智慧和思考力减退，被后来的研究做了一些调整。他们认为老年的过程对于智力和思考能力是有加也有减。在文化的经历当中，人的智力一直在增加，我们跟人的相处、文明世界当中的生存、生活等等，关于文化的经历是一直在增加，而生理上的技能从成年期开始便逐渐的衰退。的确如此，圣经上岂不是讲说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可以一天新似一天，所以是有增有减。那么同样的，在这个学习的智力上也是一样，有增有减，就看这个人个别他发展的过程、成长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只要我们维持身体某一个程度的健康，还是可以继续的来学习。一个人如果停止学习，就等于停止了成长，就有可能枯萎。有关学习的一些理念和建议， 第一个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有一个人，他也是很认真的学习，他的一些同辈，他们就说：“啊，你那么老了，还学那些干什么啊？有什么用啊？”等等啊，好像想不出一个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无论如何，学习的目的可能大概可以归纳下面的几点的原因。第一个是为了荣耀神啊，神所创造的一切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啊！当我们带着敬畏赞赏的心来研究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最大的荣耀归诸给造物主，赞美他的智慧、全能跟慈爱。第二个是可以用来帮助别人，我们所学习的各种的技能知识，只要是有益的、建设性的，都可以借着这些来帮助有需要的人。第三，帮助自己，各种健康有益的技能跟知识都有可能因为应用在自己的身上而得到益处。第四个，善于利用时间，时间就是生命的过程最具体的呈现，你怎么样使用时间，就是你怎么样使用你的生命。你如果有好的时间管理，就会有好的生命的管理。如果我们不用这些时间做一些建设性的、有益人类、荣耀神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可能用这个时间做一些破坏性、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的一些事情。我们要成为忠心的管家，不但在金钱上、在时间上都成为忠心的管家。这就是我们第五点所要讲的发展天分。上帝赐给人不同的恩赐才干，那用这个神给我们的恩赐才干来学习、来发挥啊，这样的话才不会辜负了神给我们的恩赐才干。第二方面，我们谈到学习呢，可以建立有益身心健康的嗜好。我们可以学习语言啊，那你有了语言之后，你就比较容易跟别人有沟通。可以学习种植花草，带给我们蛮大的乐趣，带给我们心里非常的健康。你可以学开车，学习写家谱，纪念过去的祖先，参观博物馆、艺术馆、动物园，学各种的乐器、绘画、艺术、书法、游泳、钓鱼、做针线，学习上网查询资料，不论是静态或动态，是个人可以完成，或是要跟同伴家人一起完成的，都可以按照个人的个性啊、兴趣情况而选择。只要对身心有益健康的，都是值得学习的一种嗜好。第三个就是第二生涯的可能性。有一些老人，他的身体还算健康，他仍然可以有第二生涯，甚至第三生涯。有人可以全时间投入，有的人可以半时间投入，或者甚至不受薪的义务时投入。我就认识一位小儿神经科的医生，退休之后就进入神学院进修，后来取得学位之后，他就不受薪在教会里面服侍神，非常美好的服侍，一直到他离开世界。不同的职场要求不同的技能、知识和兴趣，很多很多的机构，像银行啦、邮局啦、这个快餐店，他们都保留一部分的工作的职位给银发族，因为毕竟65岁以上的顾客越来越多了。看顾孩童，或者是做管家，或者缝纫、修改衣服、教语文、提供饮食服务给学生搭伙等等，这个第二生涯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广泛的。不要把它只是限制在文学方面、教育方面，甚至于还有其他的动手做啊，或者其他各方面，各方面都是有可能的。第四个，愿意尝试新的经验，即使仍然没有十分把握，却仍然愿意尝试接触新的事物，你都会接触不同的人，扩展你的生活领域，会产生很多的乐趣。也许比20岁刚出社会工作的时候呢更有意思也不一定。当然，如果经过仔细的评估之后才采取行动，那么失败的机会必定是更少。尝试走新的路径，认识新的朋友，接触新的领域，开拓新的眼界，愿意跨出冒险之旅，使人活在成长的边缘，会带给人在生活中充满了新鲜、活泼、有朝气的感觉。在这里，当然我们要小心的提一下，小心不要把老本辞掉就好了。 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为了要大大的扩展一番，把老本投资下去，结果完全输掉了，那也是不好。你评估之后，安全可靠的情况之下，尝试走出新的脚步，去经验一些新的历程，也是很好的。第五个，头脑如同肌肉或是骨骼一样，也是需要运动的。所有生物和医学研究都肯定，人要多多的用脑，这会刺激神经细胞，使得人增加活力，有助于预防老年失智症或者是阿兹海默症。早在1960年代，伯克利的加州的大学就已经证实游戏影响智力，因为游戏当中你要运用各种各种的反应能力，有学习并且常常游戏的人，大脑的皮层比较健康，而大脑皮层正是人的思维极为相关的部分。台北荣总神经内科主任邱秀芝建议，老年人可以考虑接受各种训练的课程，学习新的事物，多看书，或和朋友讨论，做脑力激荡，具有思考性的活动，这些都可以预防老年失智症的发生。第六个，与别人交换读物，并且分享读书的心得。退休之后有更多时间可以阅读自己想要读的书、期刊、杂志等等，也可以学会上网搜寻相关的主题，或者自己有学习兴趣的这些网站，还可因此增进自己跟家人、亲朋好友谈话的资料跟题材。 Williams 这一位专门研究退休生活的牧师，他建议年老者务必要过一个有意义的退休生活，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呢，就是学习有关老年的课程，花时间来阅读任何与老人学相关的书籍、期刊、杂志、其他的专文或是专题的网站。现在这方面的资讯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给我们是很好的一个资源，我们可以去寻求，可以去更多的进步，在老人学方面继续的来研究，继续的来学习。第七个就是促进自己的灵命的成长。属灵生活的成长是没有止境的，在圣经里面提到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这个是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个层面的成长对于你目前和未来的生活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每天花一些时间研究和默想圣经中神的话，可以学习到属灵的新的事情。要记得我们是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就是把自己浸泡在神的话里面，让主的话充满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读圣经，常常祷告，这些都可以促进我们灵命的成长。或者听录音，或者听基督教广播电台，或者阅读属灵的传记、期刊、杂志都可以，为所读所听有关神国度的需要，认识或不认识的宣教士衷心的祷告，这又是一个侍奉了。背诵圣经是很好的头脑体操，我们可以带给自己跟周围的人有更大的属灵的祝福。当我们在工作侍奉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神的话，我们就更容易更新，更容易走过这个困难的难关。第八，祈求神使用你所学会的来帮助别人。乐意让神使用的心是蒙神所悦纳的，你越以口头或行动分享你所学习的事物，就会学得越好。学以致用，学以教导别人，然后教学相长，越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有越坚固自己学会的新的知识，并且能学得更好。如此一来，不仅能够讨主的喜悦，并且丰富了你的人际关系，助人也自助成长。属神的百姓是一群不断学习和成长的人，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关于学习的这些教训，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旧约圣经中属神的选民呢，希伯来民族原来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法律可循，没有组织架构，但是神为了拣选他们来完成伟大的救赎计划，他亲自借着他所拣选的属灵的领袖来教导他的百姓，他颁布律法、诫命、典章， 使他的百姓有规则可循。十诫就是很好的例子，神借着十诫训练他的百姓，要他们在生活中学习与神建立虔诚忠信的关系，并且学习跟其他属神的子民有合乎道德的关系和生活。不但如此呢，神要求他的百姓在个人的家庭日常生活当中，从小就要学习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这么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也就是说，属神的百姓从幼童开始就记得，就学习在生活方式上能够顺服神的吩咐。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更清楚地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的确是如此。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这个大使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教训，有教训当然也有学习了。所以有一位被神所使用的老牧师，他说：假如教会像学校，当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好像注册一样，好进到这个学校神的国度里面来，然后继续的学习，接受主的教训，成为主的门徒，门徒就是学生啊，继续的成长。所以可以看出来，主耶稣要求所有信而受洗属于主的人都要学习主的教训，并且在生活上来遵行，这样主就必与我们同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他真的是努力的学习。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你看他竭力的追求，努力的学习，他自勉继续不断的不可终止的学习成长。他晚年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仍然珍惜知识灵命跟学习的成长。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说：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保罗在监狱里面年长体衰，也许比较怕冷吧，所以保罗要提摩太要他把那件外衣带来，还有那些保罗所钟爱的书籍也要带来，更重要的是那些疲倦。解经学家认为那些疲倦是指保罗所拥有的圣经，这是保罗知道自己离世归天之前不久心中所惦记的所珍惜的事物。他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不断的成长，一直到见主的面。属神的百姓不单单是为学习而学习，也不单单只是为了满足求知欲而学习，乃是为了要容神一人，能够顺服神的旨意，能够更多帮助别人荣耀神而来学习。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神给我们的智慧来学习。圣经中所罗门王他就是一个智慧的君王，他在梦中向神求智慧，这个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三章四到十五节那边。神看他没有求别的荣华富贵，求智慧，以至于神非常的喜悦，不但赐给他智慧，把他没有求的也赏赐给他。在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那里，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智慧让列邦列国的君王都感到诧异，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这更表达所罗门所拥有的智慧出自于他的渴求学习，出自于他敬畏上帝遵行神而得到的赏赐，两者缺一不可。 所有信主重生得救的人，也是属神的人，都要学习像基督，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他的学生。这个是内在生命的一个蜕变，有了新生命就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像以弗所书4:20-24所讲的。可是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也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啦，不是一触可及的。当我们经过这个学习过程之后，慢慢的我们的生命会有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学习是有很深的意义的，是有很属灵的含义在里面的，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借着学习不断的成长。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哥林多后书4:16所讲的，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终身学习的精华所在，正是能够使老年人继续的蜕变、更新、成长，越来越像基督，直到见主的面。